派耶他的门徒到撒玛利亚去传道。很可能这些不接待耶稣的人听了耶稣的福音还要悔改的，所以耶稣还希望他们有一个悔改的机会。我们也应该如此，也应该像耶稣一样待人呢，要有爱心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啊，这里面呢就道理很丰富。我们现在呢再注意到啊一个字啊，这个字呢就是拆啊，拆。我就感到耶稣啊特别强调这个，为什么他一开始就用什么就把这个差子用在自己身上了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各位，我们都希望能承受永生，那么耶稣告诉我们，你要有永生啊，你得认识真神上帝，还有认识上帝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他没有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就强调一个差。这个差字啊，那你数数看，这一章里面，二三四五六七，至少用了七次，这个差字。你看第八节最后下面一段。他们也领受了，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，并且信你差了我来。那么第十八节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第二十一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这个差子是那么重要。第二是三者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。第二十五节，公义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，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。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耶稣这么强调一个差字？那么我的认识呢，可能还不全面也不成熟啊，但是我这么想，从全宇宙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啊，也就是说全宇宙注意到罪恶发生之后，撒旦被赶到这个地球上来，这个地呢，这个我们这个地球啊，是宇宙当中很小的一个天体，按照体积来说似乎是就像一粒灰尘那么大，可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发生的情况，它的意义重大。 上帝看问题从来不是从他的体积啊，从一个事物的体积大小来看，而是意义的啊轻重。现在发生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天上叛变的路西弗撒旦到地上来，把上帝所造的人给拐跑了，把我们人类拐走了，发生这么个情况，以致这个人类啊，听撒旦的话不听上帝的话，上帝没有荣耀了，上帝的荣耀有了什么？有了亏损了。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所以你一看啊，耶稣祷告的时候一开始就讲荣耀，是吧？天父，时候到了，求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荣耀你。在地上啊，上帝没有荣耀，人亏负了上帝的荣耀，撒旦剥夺了上帝的荣耀，这个是严重的一个情况。好，全宇宙在等待着上帝怎么办。上帝说，我要差遣我的独生子到地上去。哦，在全宇宙看来，这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，不是差遣一个普通的天使，而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向来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，到地上去差遣，从天庭啊，宇宙的中心，一直把差遣到那个小小的一个小地球上去，做一个人去了。上帝居然变成个人了，这是天大的事。所以这个奉差遣，耶稣强调这一点，我是父差来的。差来干什么？这个呢，今天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只列了四点啊。我们因为时间不多，我们看四节经文，一个是约翰福音18:37，18:37，比拉多对他说，这样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约翰18:37，他说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这是他奉差遣到世界上来的一个目的，就是为真理做见证，要用真理啊来吸引一批人。什么人呢？属真理的人。所谓属真理的人指的是什么？要真理的人，寻找真理的人，爱慕真理的人，愿意实践真理的人。我就要这样的人，这是耶稣来的一个目的。还有一个记在约翰福音1:18，还是约翰福音1:18，这里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，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，这又是他奉差遣到世上来的一个目的。一个是要用真理吸引一批人归向他，还要来做一个人，向人类表明上帝。你们都没看见过上帝，那么你来看我好了。第十四章，约翰第十四章第九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腓力，我与你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得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”就这么一句话，你们要看见上帝吧，你看我好了，我就是上帝。你们在我身上可以看到上帝的为人。为的是什么？还是用上帝的名、上帝的品格来吸引凡是愿意接受他的人。第三个原因，他到世上来奉差遣来的一个使命，记在马太福音二十章，请看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，做多人的赎价。舍命，我来，一方面我是表明上帝，一方面为真理做见证，最后我是要来舍命，还要来服侍人。这个舍命啊，一方面是要救我们，还有一个就是要消灭人类的仇敌撒旦。请看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，我们就是叫儿女啊，你我都是儿女，我们同有血肉之体，我们都是能死的，要死的。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，败坏也就是消灭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哎呀，你看耶稣奉差遣到世上来，我就就举出这么四节经文作为他奉差遣来的使命。第一是为真理做见证，第二是为服侍人，并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还要作为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，还要借着死败坏撒旦。好，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十七章，在这里呀，十八节，请看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 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这一句话很重要，我们现在大家思考一下，我们都是负有使命，耶稣的使命现在交给你我了，你能做到吗？第一是为真理做见证，他做到了，你能做到吗？你也要做到为真理做见证，你要掌握耶稣的真理，你也要服侍人啊，不要受人的服侍，你要服侍人，像他那样一样的去爱帮助人。我们当中啊，有一些真有爱心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是不声张的，不夸耀的，他们都是静悄悄的，面带喜容，笑眯眯的，不声不响去做好事，帮助人，劝勉人，安慰人，服侍人，不受人的服侍，而是服侍人。那么你说为别人舍命呢？这个也是我们的任务啊！请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现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就是叫我们也要为人舍命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这也是我们的任务。还有一个任务啊，我们也要做，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，这个原来是耶稣的使命，现在也交给你我了。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说这个也是派给我们做了，他怎么奉差遣，我们也要奉差遣来表明上帝。很多人没看见过上帝，但是耶稣说你给他们看一看，让别人看到你就知道上帝是怎么一个上帝了。你看可行啊？你说通过你的什么表现呢？你爱的表现。耶稣也不过如此啊，他身上没有什么光啊，在世上的时候啊，他穿的戴的都跟别人一样啊，是吧？但是他有爱，有上帝的爱。他门徒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，耶稣啊，他拿起毛巾来给别人洗脚，给门徒洗脚，哎，就是这就是上帝了。你们看看啊，你们看见我给你们洗脚，你们就看见上帝了，就这意思。所以我常这么想，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，有这么个条件，要在父怀里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在父怀里啊？我们请看诗篇九十一篇，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 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看这个很好，我们看这个也可以说是在父怀里吧，啊，在祷告的时候，你可以来到上帝的怀里，这叫做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。你从这个隐秘处，就你祷告，同上帝交通。结果你在祷告中看见上帝了，得到上帝的爱了，你受到圣灵的感化了，那么你就有资格出去向人表明上帝。耶稣说了，你怎样差遣我，我照样差遣他们，这就是耶稣的祷告。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差他们去干什么？为真理做见证，去为人服务，去服侍人，去为人舍命，去向人表明上帝。但是条件就是你要在父的怀里，从父的怀里，在祷告的隐秘处出去向人表明上帝。愿主帮助我们能够这样子做到，耶稣的所差遣的人到最后能够达到耶稣的要求，就是什么？叫我们真正能做到合而为一。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合而为一，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切。今天是我们祷告周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就研究耶稣这一次的祷告，我们要感染到他这个祷告的精神，就是有上帝的爱、上帝的名、他的品格在我们心中感化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真正做到啊，耶稣所说的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用上帝的爱去爱人，用耶稣的方法表明上帝。
愿圣灵在我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充满我们，而且指引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今天把林牧师所给我们介绍的真理能够牢牢地记在心中，使我们全教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仅仅是这八天祷告，我们这是一个开始，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今后每一天每时要养成一个不住的祷告、时时祷告的这么一个习惯，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每一件事情都要求问我们的主当怎样去做。祷告成为我们的呼吸，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绝不能少的一个力量，使我们得到上帝能力的一只手，我们要运用这只手时刻从主那里得到属天的能力。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我们各地来的弟兄姊妹们和朋友们，还有初次来的一些朋友们， 希望你能够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到这里来学习真理。
Thank you.